罗马书第九章第四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诸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国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我们特别注意刚才我们读到第四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这里的诸约呢，我们知道在原文是好几种约，不光是一个约，并不光是旧约，就是说许多的约，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好，现在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亚伯拉罕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伊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这一次呢，我们在一起有五次的时间在东区，我们希望呢一同来看圣经的预言和以色列国。那么第一讲跟第二讲呢，我们已经立了一些根基，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明白圣经对以色列国的预言，那么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特别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主耶稣的家谱那里讲起，因为主耶稣的家谱呢事实上是给我们一个大概的以色列的历史，怎样的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它分作三个十四代，那么先是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这是第一个十四代，然后大卫呢先到巴比伦，第二个十四代，从巴比伦呢到基督是第三个十四代。到了第三个十四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迁到巴比伦去了，那么从此以后呢以色列人就被分散了，那么到了七十年以后，有少数大概五万的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从废墟里面就把耶路撒冷城重建，把圣殿也重建。那么以色列人被掳这个历史当然是一段的伤心史，因为可以说就是亡国史。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圣经讲到以色列历史把它分作这么三段，十四代十四代又十四代？因为当马太这样写的时候呢，是要告诉我们是原来呢许多事发生在以色列身上都不是偶然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那些是为什么发生在以色列身上，他们的解释在什么地方。那么这里讲到两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一个十四代呢我们叫是以亚伯拉罕为主，因为这条线是亚伯拉罕的线。第二个十四代呢是大卫的线，那么大卫我们都知道是以色列一个很非常英明的君王，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那么事实上呢马太福音这里的家谱讲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那么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这个耶西生大卫王，所以大卫呢有一个宝座，那么在他的宝座上有十四个王呢坐在上面。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根据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对于圣经的预言呢能够做进一步的认识。那就是这里呢告诉我们，给我们看见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家谱或者这个历史的背后呢，告诉我们最少有两个约决定了以色列的命运，或者说将如果以色列整个的历史或者有关以色列的预言，你回过头去当然变成历史，你怎么去解释它呢？我们知道说原来呢和神的两个约发生关系。那么我们讲过神对待人是根据他的话，但是他是神，神说我以永远的爱你，以永远的爱爱你，那这是神说的话。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神说的话算数呢？我们不错有应许，但是有没有保证呢？那么神因为是自由的神，他可以爱我们，我们没有理由说你为什么爱我们，他也可以不爱我们，我们也没有理由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为什么神必须爱我们呢？所以我们知道因为神是自由的神，就没有人能抓住他， 但是感谢神，神安慰我们，安抚我们。所以呢，他不只爱我们，不只给我们爱的应许，不只告诉我们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那么同时呢，神和人立了个约，他就把他自己绑起来了。他没有立约他是自由的，他立了约以后他就受了约的限制。他的爱大到一个地步，他宁愿受爱的限制。从此以后他没有自由，神为着人的缘故他失去了他的自由，这就是爱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不只对待人，全人类，对待挪亚，给了挪亚一个约。我们知道，那就是每次你见到洪水的时候，不见到彩虹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不会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你怎么知道有保证？你怎么知道那个保证约，那个立约的标记在哪里呢？就是那个彩虹。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读旧约的话，你会发现呢，神和以色列人也立了约。不过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大概一共有四个，我想普通我们都只知道一个，我们以为说旧约呢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事实上有四个。那么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在西乃山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就是旧约。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十条诫律法，那么这个我想我们今天不去注意它。那么除了此之外呢，我们知道神还和以色列人立了三个约。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读到以色列历史，我们读到以色列预言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的，那就有两个约呢，关系到整，关键到整个以色列历史和他的预言。那么哪两个约呢？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约，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卫的约。那么神当初呢和亚伯拉罕立了个约，那么那个约呢非常的重要。虽然以色列人后来背叛神，以色列人后来呢结果被神抛到遥远的地方，在万国里抛来抛去，但是为什么有一天神能把他们带回来？是不是他们已经悔改了？没有。是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些什么结果赢得神的心，结果神就回头了？没有。所以你后来会发现，以色列人后来所以能回到他们的故乡，1948年他们能够复国，并不是他们应得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立了汗马功劳结果神满意了，结果神把他带回来，没有。他们仍旧在不信，他们仍旧在顽抗，他们仍旧对抗我们的主。但是你没有想到，居然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么原来背后呢，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他先祖所立的约。因为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雅各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所以神说，我和雅各立了约，我和以撒立了约，我和亚伯拉罕立了约。但事实上，神对雅各和以撒所立的约是重申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事实上呢，我们这有一个约，这个约呢是叫做亚伯拉罕约。那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约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创世纪18章啊，对不起我说错了，应该是17章，我念讲出来，17章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然后第二节，我就与你立约。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个约是什么。他说，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换一句话说，不管怎样，以色列的后裔不会消灭的。不管以色列人怎么得罪神，不管以色列人怎样受全世界的围剿，他不会消灭。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神要和亚伯兰立这个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然后亚伯兰呢就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你看，这都是约的一部分。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 所以这个约呢，不光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而且对他的后裔呢，神说我要坚立我的约，然后下面说做永远的约。那这个约的特点就是它是永远的，那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就是说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旧约不是永远的约，但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是永远的约。那么这个特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约是不改变，它是个永远的约，是不褪色的，是不改变。然后下面说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个约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神要做亚伯拉罕的神，也要做亚伯拉罕后裔的神。所以呢，亚伯拉罕后裔不可能消灭，亚伯拉罕后裔不能，虽然受尽委屈，虽然受尽酸楚，但是呢，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一直留在这地上的。然后第八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现在在这个约里面呢，不光讲到以色列的后裔，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同时呢也讲到那个应许之地。那个应许之地就是一块迦南地呢，神是已经赐给亚伯拉罕了。但是呢，事实上呢，神说我不光把迦南全地赐给你，还有给你的后裔。然后下面说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迦南地要成为以色列永远的产业，这是神和亚以色神和以色列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说，第一，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第二，我所赐你那块地不光是你的地，也是你后裔的地，不光是你永远的产业，也是你后裔永远的产业。所以虽然在一度的时间里，虽然在一段的时间里面，神为着教训教育他们，神为着管教他们，神为着医治他们，暂时让他们离开他们的产业，但是神既然话说了，这要是你们永远的产业，这个不是99年到期，这个也不是199年到期。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永远的约呢，就是说这块地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需要做永远的产业。所以就算是有一天以色列失去他的故土，根据这个约，他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因为那个地是永远的产业。如果有一段他们不在他们的土地上，一定有原因的，等一等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原因在，等一等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神让他们离开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原来神有一个教育的目的，神为了要完成他管教的目的，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们不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但是你不要忘记，神的话是算话的，神说我是把这个地赐给他做永远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记得这个约呢是永远的约。大山小山如果不迁移的话，不，大山虽然迁移，小山虽然改变，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爱永远不改变，这个约呢是永远的约。海枯石烂，这个约不会改变。所以你要记得，就是因为神想起他和他的先祖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以色列人像皮球一样被抛到世界的各地，以色列最少被掳两次，被掳第一次是在公元前大概600年被掳到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然后从那里呢就慢慢慢慢的就分散到波斯的版图，或者罗马和或者希腊的版图。那么第二次呢，就是主后70年，你记得提多太子共围攻耶路撒冷之后，以色列就正式亡国了。那么从此以后呢，以色列就被掳到各国，那么就像圣经所说的，像皮球一样在万国中抛来抛去。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如果或者这样说，那么我们在当他们这样被飘来飘去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神所赐给他们那块迦南地是荒凉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 就是他们会不会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们如果有一天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必定是神成全他的约，必定是神守住他的约。所以不是根据以色列的情形和光景，乃是根据神已经说了话，乃是神已经立了约。所以神为着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你看见最后以色列人就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要记得，第一是关于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二是关于那个应许之地。所以我想大家如果读历史都知道，曾经一度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上一个世纪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运动叫西安运动。那这个运动呢，就是漂流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他们酝酿着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特别是受了希特勒的这个大屠杀之后，那么以色列人更希望有他们自己，有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但是非常有趣的就是，在那些西安运动，就是所谓以色列国父的这些先烈们的这个脑海里面，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回到巴勒斯坦，他们没有想到回到迦南地，没有，他们只希望说能保存他们自己的民族，意思只要他们的种族不被消灭，他们就满足了。所以为着要保护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希望说有一天他们能复国，以色列能够复国。那么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呢，我们知道最早最早他们没有想到回到巴勒斯坦，没有，他们最早在他们的脑海里面，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以色列能够复国。所以在他们国父或者在他们先烈们那个头脑里，那个脑海里面，他们所希望的就是希望有一天能立国建国就好了。所以他们最早最早是想到在阿根廷，没有想到别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他们的这个先烈们，如果这个他们开国的这些元勋们，如果他们真的照着他们的梦想在那里做的话，那你看见说圣经里面许多的预言都不应验。但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许多的预言告诉我们说神要再一次从东从西从南从北率领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个预言严格说来，为什么有这个预言呢？就是因为根据亚伯拉罕的约。那么如果亚伯拉罕的约神是在神是算数的话，那么这些事情一定要发生。所以你就知道说关于这一方面的预言呢一定要应验。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不觉得稀奇，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事实上在1948年以前，老早老早，在以色列复国以前，在西安运动还没有推动以前，读圣经的人，尤其你知道吗，在美国有好几个很有名的大学，最早根本就是基督徒的大学。比方说哈佛大学有几任的校长，最早的通通是最好的基督徒，也是圣经学者。那么其中有一个圣经学者就是校长，他就根据耶和华的约，就根据圣经里面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就告诉全世界说以色列人有一天要复国，不光要复国，而且他们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然后把他们的国，然后呢以色列就复国了。在那个时候啊，没有人相信，但是那个时候许多人认为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那么尤其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早期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巴勒斯坦根本在土耳其的手里。所以一直等到这个英国占领的那块地方。那么神兴起英国啊，是根据以赛亚书的预言，我想明天我们会说到，会详细的会说到。那么神呢，就在欧洲那一带呢，就兴起了一个岛国，而这个岛国呢，一定是世界的可以说是海上的强权，是一个海军的是一个海军的国家，而且呢，这个国家呢，可以说它一直掌握住海上的霸权。那么果然一点都不错。你读历史你就知道，英国曾经一度是日不落寞国，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是在 Mission Bay 那个地方登陆到了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说曾经有一度那个大英帝国，大不列颠帝国，那为什么是曾经留下辉煌的一页？那么不要忘记，明天我想我会看得很清楚，根据以赛亚书的预言，为什么？因为神要想起亚伯拉罕的约。那么根据这个约呢，虽然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但是神说神要把迦南地给他们永远为业。如果神的话算话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这块地要重新回到他们的怀抱，他们要重新拥有这块土地，换一句话说，他们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而这个故乡这个地永远是他们的。所以根据亚伯拉罕永远的约，这些事呢就一定要发生。我们知道曾经有一度甚至于英国和这个以色列商量，就是说你们不要回到故乡去了，因为那个的确是个火药库，如果你们回去阿拉伯人一反弹的话呢，那么整个的事情弄得不可收拾。所以只要今天中东的一草这个风吹草动，我们整个世界就不安。所以为了稳定整个世界的局面，所以英国曾经有一度和以色列人情商，和他们商量说，好不好你们就不要回去，好不好呢你们，我们干脆就在非洲啊有一个地方叫乌干达，我们把乌干达的一部分划出来一块很大的地方给你们，你们建国好了。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英国人的建议落空了。当初以色列这些开国的元勋，他们的梦想也落空了。他们以为在阿根廷没有发生，没有这件事不成立。那么后来英国说是在乌干达也没有成立。如果他们要复国，如果亚伯拉罕神纪念亚伯拉罕的约，那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迟早有一天要回来的。所以你再读圣经就有一系列的预言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要回来。以色列两次回来，在公元前530几年的时候，以色列第一次回来，从巴比伦回来，那第一次的回来，因为他第一次亡国嘛，他第一次被掳了。但是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正式第二次被掳，那这一回呢是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被不是光被掳到巴比伦，是被掳到全世界各地。那么从那个以后开始，以色列人就完全分散了，分散到世界每一个不同的角落。那到今天呢，我们才发现原来在印度有他们，原来在缅甸有他们，甚至在中国都有他们。所以你看见吗？照着圣经，没有一个国家被分散再分散，可以说几乎把它抛到全世界最荒凉的角落，你都能看见犹太人的足迹。那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这是他们第二次这个亡国的结果，他们现在要经历亡国的伤痛，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但是呢，感谢主，有一套的预言，圣经里面有一系列的预言讲到了末日的时候，神要把他们带回来，从世界各地把他们带回来。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神做这件事？因为神想起了当初他和列祖，想起了当初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就是因为他们失败，就是因为他们得罪神，他们说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主我们子孙的身上，那流这人就是流耶稣基督的血，他们当作全世界宣告说这件事流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你看见等到经过多少年，以色列被抛到全世界各地，他们受尽了羞辱，受尽了逼迫，受尽了委屈，那最后呢经历一个最可怕的屠杀，那就是你还记得，就是希特勒的一个大的屠杀，几百万犹太人结果惨遭屠杀，有的被磨成肥田粉，然后呢我们看见他们到处追赶他们疯。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犹太的历史，是如果机会大家有机会到纽约到这个犹太的博物馆去看一看，甚至如果你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你去看看他们有个纪念馆，那么那个纪念馆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怎样经过多少年的逼迫。 你如果进去的话，那整个的布置啊是非常的非常的阴森，给你感觉就叫你想起以色列人他们所受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民族一样受尽羞辱、受尽凌虐、受尽逼迫，那么最后呢，全世界的人都要歼灭他们，都要围剿他们。所以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的民族这样。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血不止在他们身上，血也在他们子孙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是不相信神，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是不相信圣经，更重要，到今天以色列人根本就不相信主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根本不相信。他们还在不信的时候，他们没有悔改，他们没有说当初我们的祖先错了，现在我们要道歉。当初我们的祖先说，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他们错了。现在我们悔改，现在我们道歉，然后神把他们带回来。不是，他们根本没有悔改，他们根本还是不认识，他们根本还是眼睛瞎的。那么为什么神把他们带回来呢？为什么预言一定要应验呢？为什么1948年的时候那件事果然发生了？那个是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呢？不是。是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一个政治事件呢？不是。为什么？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个约，在这个约的里面，就是第一，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极其繁多，所以你的这个民族不容易消灭他的，虽然经过了2000年，你不容易同化他。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约的一部分。那么亚伯拉罕约的第二部分呢，就是说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是他们的，而且呢是他们永远的产业。所以我想从亚伯拉罕的约，我们就能够知道说那个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恢复的。按理来讲，被掳之后，那么慢慢的这个后裔就减少了，就消灭了，就分散了，就失踪了。但是感谢主，到了末日的时候，你看见神做很稀奇的事，神要把他们带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这一件事乃是整个亚伯拉罕约很重要的两部分。那么这个约呢，圣经称它做永远的约。那现在我们看看神和亚伯拉罕怎么立约，当初怎么立约。这个约最奇妙的一部分就是它是片面的约，它不是两面的约。那我们看看神当初亚伯拉罕怎么立的约，我们看看就是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五章我们看第12节啊，或者这样好不好？我们看到这个第八节啊，第八节，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你看了吗？这个是亚伯拉罕约的一部分。那么就是不光是他要得着这个迦南地为业，而且他的这个子子孙孙通通要这样。所以今天如果以色列人能回来的话，就是根据这个约。第9节，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拉罕就取了这些来，每样撇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撇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去的肉上，亚伯拉罕就把它吓飞了。那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不是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再看第17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地，埃及河就是尼罗河，这个波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么现在非常有意思，神是怎么和亚伯拉罕立约，神怎么应许说这块地就是你的和你的子孙呢？那么现在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啊， 他们是要把一些的母牛或者母山羊或者公绵羊或者斑鸠或者雏鸽都可以，就是这些寄生。那么要把这些寄生如果两造要立约的话，他们就去找这些祭物，找这些寄生，牛也好，母山羊也好，公绵也好，斑鸠雏鸽，那么都把他们找来，找来以后呢，就把它切成一半，那么公牛的一半呢摆在这一边，公牛的一半呢摆在那边，然后呢母山羊不是母牛啊，然后母山羊一半摆这一边，一半呢摆这边，把它切开的，然后呢公绵羊呢一半摆这一边，一半摆这一边，然后斑鸠呢一半这边，一半那边，雏鸽呢一半这边，一半那边。所以现在很有意思，就是说等到你把这些东西都切成一半以后，你把它摆在地上，然后呢不要忘记了，就是说然后你就发现说，因为撇开了以后呢，那么把它摆在一边，这一边和这一边中间呢就有一条的走道，这个走道呢是为着两个立约的人，如果我和某某人立约的话，那现在呢我们就取了比方说一只三年的母牛，把它切一半，这边一半，这边一半，然后呢一只三年的母山羊，这一边这一半，这一边一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半一半，然后呢中间就是个走道，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就共同的从这个走道经过，那么当我们从这个走道经过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立了约了，那么这是当时的规矩，或者说这个。那么现在呢亚伯拉罕说，我怎么知道你和我立约，我怎么知道你要把那个地赐给我呢？神说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照着当时的规矩，那么你去找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然后圣经说每样的撇开分成两半，那一半对着另外一半来摆列，所以中间刚好这个跑道，刚好这个走道，那么应该按理来说呢，就是亚伯拉罕和神呢要一同从那个走道里面经过，那么这个约就算是完成了。但是很有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日落天黑的时候，不料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个冒烟的火炉，并且呢烧着的火把，就从那些肉块中经过。那么记得，这个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是代表神自己。亚伯拉罕他睡着了，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怎么，亚伯拉罕他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大黑暗落在他身上。所以呢当这个祭物中间摆成一个走道啊，你发现亚伯拉罕睡着了，根本在这个约上亚伯拉罕没有签字，但是呢只有一个火把从中间经过，那换一句话说，那么这个火把和冒烟的炉呢就代表神，就从这个肉块中经过，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这个约是片面的约。这个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约就是说亚伯拉罕神签字了，亚伯拉罕没有签字，神签字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签字。所以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约，这个约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但是亚伯拉罕根本睡着，亚伯拉罕什么事都不必做，这是恩典，这个约根本就是恩典的约，这个约就是告诉亚伯拉罕说我乐意向你施恩，这个约就是告诉亚伯拉罕说无论如何，无论是海枯石烂，不管什么事发生，我就是要让你的后裔绵延，我就是要让你的后裔要繁殖起来，而且我就是要把这一块地赐给你，不要告诉我为什么理由，因为问题在这里，在亚伯拉罕还没有签字以前他已经签好了，这个约就已经成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说，原来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片面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约只把神绑住了，没有把亚伯拉罕绑住了，没有把亚伯拉罕后裔绑住了，这个实在是奇妙，只有神能做这样的事，世界上没有人肯做这样的事。如果立约的话，我们两边都不吃亏，我们讲好了，我们大家都遵守，我被绑你也要被绑。但是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永远的约只有神被绑住，人没有被绑住。所以弟兄姊妹，这实在说出一件奇妙的故事，神的爱实在是永远的爱。所以以色列的故事是我们的一个借鉴，以色列的故事是我们的一个教训。 原来神爱以色列，神爱他自己的百姓。你看那个约不光是永远的约，而且是片面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管怎么样，神的话一定要达到。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根据以色列的光景没有关系。以色列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神不会改变他的话。所以神是用这样的约把他自己绑住了。所以当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立下了一个永远的约，而且呢这个约是片面，你还没有签字的时候我已经签了，现在呢这个约就成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说，今天我们要懂得以色列的预言，我们就要懂得亚伯拉罕的约，换一句话，懂得神的心。那么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是很大的鼓舞。许多时候神给我们恩典，许多时候神让我们后裔繁多，让我们结果累累，许多时候神让我们给我们那个迦南美地，我们说过就是生命的精华所在，那就是指着属灵的成熟，那就是指着那个整个基督生命的丰满。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你有基督的忍耐，有基督的温柔，有基督的一切，不是因为我们当得的，不是因为我们行，不是因为我们好，因为他乐意向我们施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以色列的情形，他们到处被追赶，他们到处流落，凭什么神还向他们施恩呢？但是感谢主，因为神想起亚伯拉罕的约，想起亚伯拉罕的约，严格说来就叫我们想起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想起神的约是片面的，是永远的。所以感谢主，虽然这事发生在以色列的身上，你要知道说，因为神有两般的子民，一般是属地的子民就是以色列，属天的子民就是我们，神如何对待他们，神也如何对待我们。所以后来借着他儿子的血，他和我们立了个永远的约。那个我们的约不是这个约，不是亚伯拉罕的约，我们的约呢乃是新约，那么这个约呢也是同样的新。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等许久了，我们不大懂得这一方面，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看得很清楚。那这样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有些事发生在以色列的身上。所以这个约呢叫做亚伯拉罕的约。那么第二个约呢就是大卫的约。我们现在看大卫的约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好不好看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哦，对不起，我说错了，应该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我们看第八节。现在你就是指着那个拿单，先知拿单，神对拿单说，他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因为大卫最早是牧羊的，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着一切的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那这个是圣经除了这个亚伯拉罕之外，神和大卫立了一个约。 那么这个约是什么呢？这个约就是大卫的宝座要持续下去，会一直到永远。那么这个就是那个约，我们刚才读的，你看第十二节，你受住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十三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犹大的宝，所以大卫的宝座，大卫的宝座和他的国位呢，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十六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然后呢，你的国位也必坚定一直到永远。所以根据这个约，也是永远的约，和大卫立的。那么根据他所这个约所立的约，就是说大卫，就是意思就是说大卫的宝座是一直要到永远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自从以色列被掳以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大卫的宝座不见了。在大卫的宝座，因为整个城都荒凉了，以色列人都被掳了，所以哪里有大卫的宝座？谁坐在大卫城的宝座？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神的约怎么办？所以如果神的约和大卫所立的是永远的约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将来一定有人要坐在大卫上。所以那个恢复的路呢，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王位，有一个王位是到永远的王位。但是问题在这里，只要是人，他的座位就不会到永远。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那就是告诉我们，虽然以色列人被迁移到别的地方，他们既荒凉了，但是最后迟早最后那块地还要回到他们的手里，因为这个地是永远的约。如果大卫的宝座是直到永远的话，虽然曾经有一度那个宝座没有人坐在那里，因为他们被掳了，但是根据那个约，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那个宝座仍旧有人坐在上面。换一句话，大卫的宝座仍旧是到永远。如果大卫的宝座有人坐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到了世界末日，有一个国度，那个国度呢是一直到永远的。那个国度他的宝座就是有人，有一位坐在上面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神怎么做这件事情？当你看见以色列被掳了，一面你看见他的百姓分散了，第二你看见他的那块地荒凉了，第三大卫的宝座根本是虚悬在那里，没有人坐在上面。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神的约是永远的，如果你相信神的约把自己绑住了，那么现在你知道神的话一出去是驷马难追的，这个话出去一定要实行的，因为他有保证，他是把自己绑起来了。他和亚伯拉罕立了永远的约，和大卫也立了永远的约，所以你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你就明白，那就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如果神真的遵守他的约的话，那么最后虽然纵然以色列人被掳被抛到全世界各地，有一天他一定要回来，而且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不止如此，以色列不是要复国，而最后你看见有一个人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今天还没有。今天以色列人回来了，只是亚伯拉罕的约的完成。换一句话，神遵守亚伯拉罕的约，所以他们回来了。耶路撒冷没有大卫的宝座，所以你看见吗？最后神一定要工作做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个就是地上的弥赛亚国。所以你从圣经你会看得很清楚，虽然以色列人得罪神，虽然神把他放在一边，虽然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把他的国赐给能结果子的百姓，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虽然神中心的旨意是借着教会达到，没有问题，今天神永远的旨意是在教会的身上，而今天教会的确是取代了以色列的位置，是毫无疑问的。感谢主，神基督要建造他的教会，而且这个我建造他的教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乃是神永远的旨意，那是最中心的旨意。但另一面呢，神是守约的神， 神他尊他记得他所立的约，所以因为他曾经许愿许过，他曾经立过约，他曾经签过字，所以弟兄姊妹，虽然神的旨意是借着他的教会来完成，虽然今天一切都是属灵的，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话，你看见所有旧约这些都变成影子了。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就是说神他不能失信，神不能毁约，神不能违反诚信的原则，所以神说了一定要做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到了天国，到了千年国的时候，除了天国主要的部分，那个就是属天的国，那个就是今天教会这些人所代表的，所有的内容。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要与基督，今天与基督一同受苦，到那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发光，也一同作王。那这是一面，但另外一面呢？神为着要遵守他自己的约，那将来你要看见有一位要坐在宝座上的，那是谁呢？我们看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我们看第三十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要做两件事。第一，他是至高者，神的儿子，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有从神生的，那么都是神家里的人，这就是教会。那这一面是很清楚的，那是代表我们主的工作。但是呢，许多时候我们忽略下面这句话，下面这句话是因为我们的神想起他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以他的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王直到永远，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到了千年国的时候，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就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那么就是因为他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主是永远的，是他的生命也是永远的，那么所以呢，他的国没有穷尽，也是到永远。所以虽然以色列国曾经消失过，曾经亡国，到了今天以色列复国不错，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大卫的宝座作为人就是虚悬的。但什么时候神对于大卫的约完成了呢？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整个圣经的预言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还有许多关于以色列的预言，那么就是这节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两个重要的约，我们现在就知道等到以色列失败被掳以后，现在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一天他们一定要回来，为什么有一系列的预言告诉我们说他要回来。以赛亚书好多，明天我会指给弟兄姊妹看。那么这些你怎么解释它？但是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把那个国给那个会结果子的百姓了？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发现不错，这件事的确是如此。今天的的确确教会今天的时代是恩典的时代，今天一切都是属灵的，今天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这一点的问题都没有。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不能失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关于以色列还有一些事情要发生，和我们不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从旁边来看，我们知道因为神是守约的，你看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神也怎么对待我们。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就像以色列一样，我们得罪神，我们失败，我们到了抬不起头的时候，但是感谢主，主仍旧收留我们， 感谢主，你看见吗？到时候我们发现他是永远的爱来我们，照着我们的光景，我们应该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一般人。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主能做一些事，主仍旧恩待我们。他是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饥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他记得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有一个约，我们对基督徒来讲是借着主耶稣的血立的，是永远的约，也是片面的约。所以纵然我们会失信，神永远不失信。如果有一些事情成功的话，是因为神坚持，不是因为我们坚持。我们老早就放弃，我们老早就失败了，我们不知道得罪他多少遍，我们不知道得罪他有多少万遍，凭着我们神的永旨意似乎永远达不到。但是相信不息，神的爱是忍耐的，爱是恒久忍耐，神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我们就算是像亚伯拉以色列的人吧，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人到一个地步根本抗拒，人根本不信，许多时候我们就这样。但是稀奇不稀奇，神能把我们带回来。神如果说在大卫的宝座上有到永远，大卫的宝座永远到永远。今天我问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我们说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到底是基督做主呢，还是我们做主？我们的主有没有坐在宝座上？所以从我们的经历来说，这个从我们的理论来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从理论来说，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元首。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是基督的元首，基督就是教会的头。但是今天教会里面有许多头就不是基督做头，我们做头，我们说的算，基督说不算，算算不算呢？所以如果从我们的经历，就是个人和团体来说，我们的主有没有坐在宝座上？没有啊。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主纪念他的约，主能在我们身上做，因为他签的约是片面的约，也是永远的约。他爱我们，所以因着他坚持的缘故，迟早有一天你看见我们这个家要是基督是我们一家的主，迟早有一天你看见教会会达到成熟的地步，起头不成熟，你也做主我也做主。但是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你不做主我也不做主，你不做头我也不做头，让基督来做头，那个时候圣灵就能在教会中掌权。那么那个时候你可以说我们的主是坐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主怎么对待以色列人，主也怎么对待我们。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主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主是守信的神，主是守约的神，是守约的神。那这样以色列有盼望，我们也有盼望。所以我想以色列的预言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启示。那么还有第三个约，那个约呢，有人称它做巴勒斯坦的约。那么我们读圣经的话呢，我们知道那就是摩亚平原的约。那我们的时间呢，到现在刚好可以告一段落，所以我想我们稍微休息，我们好不好？今天晚上休息五分钟，然后我们就很快的再回来，我们接着再来看第三个约。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对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和那么从旧约圣经是一些预言，我们就会明白的更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休息五分钟。他们就当时的心说，他们。